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金三爷捏了捏红鼻头，声如洪钟似的：“
也许要变天，一边痒，一边也能忍，忍着疼，慢慢的就不疼了。”
在瑞轩看，金三爷的话简直说不说都没得关系，可是钱老人仿佛听到了最有意义的劝慰似的，连连的点头。瑞轩知道，当初金三爷是崇拜钱诗人，才把姑娘给了孟石的。现在他看出来，钱诗人是崇拜金三爷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猜不出。金三爷坐了有十分钟，钱老人说什么，他顺便答应就行了，是或者不是，或一句很简单而没有什么意思的短话。钱老人不说什么，他便也一声不响，呆呆地坐着。愣了好一大会儿，金三爷忽然立起来：“
看看姑娘去。”
他走了出去，在西屋和钱少奶奶说了大概有两三句话，他找了个小板凳在院中坐好，极深沉严肃地抽了一袋老关东叶子，当当地把烟袋锅子在结石上磕着，立起来没进屋，只在窗外说了声：“
亲家走了，再来。”
金三爷走好半天，钱老人对瑞轩说：“
在这年月，有金三爷的身体，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。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。”
瑞轩明白了，原来老人羡慕金三爷的身体。为什么？老人要报仇。要到这儿，他不错眼珠地看着钱先生，看了足有两三分钟。是的，他看明白了，老人不但在模样上变了，他的整个人也变了。谁能想到不肯损伤一个蚂蚁的诗人会羡慕起来，甚至是崇拜起来武力与身体呢？看着老人陷下去的腮，与还有时候带出痴呆的眼神，瑞轩不敢保证老先生能够完全康复，去执行报仇的计划。可是只要老人有这么个报仇的心理，也就够可敬了。他觉得老人和中国一样的可敬，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便不能再因为考虑军备的不足而不去抗战。老人在受了侮辱和毒刑之后，也不因考虑身体精力如何而不想去报复。现在他可看清楚了，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，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做基础。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，但是他有个显然的缺陷，那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，以至于灭亡。会引来灭亡的，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，总是该及时纠正的。因为钦佩老先生，他就更看不起自己。他的脑子一天到晚像陀螺一般的转动，可是连一件事儿也决定不了。他只好管自己叫做会思想的废物。趁着钱先生闭上了眼睛，瑞轩轻轻地走出来，在院中，他看见钱少奶奶在洗衣服。他已有三个多月的身孕，在孟石死去的时候，因为他的衣裳肥大，大家都没看出他有身子。在最近，他的怀开始显露出来。金三爷在前些天把这件喜事儿告诉了亲家。钱先生自从回到家里，没有笑过一次。只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笑了笑，而且说了句金三爷没听明白的话：“
生个会打仗的孩子吧。
瑞轩也听见了这句话，在当时也没悟出什么道理来。今天看见钱少奶奶，他又想起那句话，而且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。钱少奶奶没有什么模样，可是眉眼儿都还端正，不难看。她没有剪发，不十分黑，而很多的头发梳了两条松的辫子，系着白头绳。她不高，可是很结实，腰背直直的，好像担得起一切的委屈似的。她不爱说话，就是在非说不可的时候，她也往往用一点表情或一个手势代替了。假若有人不晓得这个，而紧跟他说，并且要求他回答，他便红了脸，而更说不出话来。瑞轩不敢跟他多说话，而只是指了指北屋，说了声：“
又睡了。”
他点了点头。瑞峰每逢看见他，就像立刻看到孟石，他的好朋友。有好几次，他几乎问出来：“孟石呢？”为避免这个错误，他总是看着他的白辫梢，而且不敢和他多说话，免得自己说错了话。他盼望，真的会给钱家和中国生个会报仇的娃娃。一边这么乱想，一边走，不知不觉的。他走进了家门，小顺的妈正责打小顺。他很爱孩子，也很管教孩子。他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，但从治家和教养孩子来说，他比那受过教育的、反对做贤妻良母，又不幸做了妻和母，而把家与孩子一起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得多。他不准小孩子有坏习惯，从来不溺爱他们。他晓得责罚有时候是必要的。瑞轩不大爱管孩子，他好像是儿女的朋友而不是父亲。他总是那么婆婆妈妈和他们玩耍和瞎扯。等到他不高兴的时候，孩子们也自然的会看出不对，离他远远的。当韵梅管孩子的时候，他可是绝对守中立，不护着孩子，也不给他助威。他以为夫妻若因管儿女打起来，就不但管不了儿女，而且把整个的家庭秩序完全破坏了，这最不上算。假若小顺的妈从丈夫那儿得到管教儿女的特权，他可还另有困难。当他使用职权的时候，婆母是个明白人；当他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的公平和坚决差不多是与韵梅相同的。可是现在他老了，他仍然愿意教孙辈所受的管束与昔年自己的儿子所承受的一样多，一样好。但是也不是怎的，他总以为儿媳妇的管法似乎太严厉，不合乎适可而止的中道。他本想不出声，可是声音仿佛没经他的同意便自己出去了。即使幸儿通过了祖母这一关，小顺儿们还会向太爷爷请救。而叫妈妈的巴掌或调着疙瘩落了空，在齐老人眼中，重孙儿孙女差不多就是小天使，永远不会有任何过错。即使有过错，他也要说：“
孩子哪有不淘气的。”
齐老人与天佑太太而外还有个瑞峰呢，他也许不甚高兴管闲事儿，但是赶上他高兴的时候，他会掩护看小顺和妞子，使他们不但挨不上打，而且教给他们怎么说谎扯皮的去逃避责任。现在瑞轩 刚走进街门，便听到了小顺的尖锐的，多半是为了求救的哭声。他知道韵梅最讨厌这种哭声，因为这不是哭，而是呼唤祖母和太爷爷出来帮忙。果然，他刚走到枣树旁，南屋里的病人已坐起来，从窗户的玻璃往外看，看到了瑞轩。老太太把他叫住：“
老大，别叫小顺的妈打孩子呀！这些日子了，孩子们吃也吃不着，喝也喝不上，还一个劲儿的打，受得了吗？”
瑞轩心里说：“妈妈的话跟今天小顺的犯错挨打差不多没关系。”可是他连连的点头，往战场走去。他不喜欢跟病着的妈妈辩论什么。战场上，韵梅还瞪着大眼睛责备小顺儿，可是小顺儿已极安全地把脸藏在太爷爷的手掌里，他仍旧哭得很厉害，表示向妈妈挑战。齐老人一面给重孙子擦泪，一面低声嘟囔着。他只能低声的，因为第一，祖公对孙媳妇儿不大好意思高声的斥责；第二，他准知道孙媳妇儿是讲理的人，绝不会错打孩子。
好乖孩子，不哭了啊！多么好的孩子还打呢，真是的。
瑞轩听出来，假若祖母是因为这一橙子的饮食差一点，所以即使孩子犯了过也不该打，太爷爷便表示多么好的孩子，而根本不应当打，不管好孩子淘多大的气。小妞子见哥哥挨打，唯恐连累了自己，藏在了自以为很严密而事实上等于不藏的石榴盆后面，两个小眼儿吧嗒吧嗒的从盆沿上往外偷看。瑞轩从祖父一直看到自己的小女儿没说出什么来，便走进屋。到里屋，他对自己说：“
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，只有泪、哭喊、不合理的袒护，而没有一点硬气儿。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。”这表明前世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，会打仗的孩子并不多见的，而需赶快的产生下来。可是这是不是晚了一些呢？
日本人在占据着北平的时候会允许中国人自由的教育孩子，把他们都教育成敢打仗的战士吗？前世人的醒悟恐怕已经太迟了。正这么自言自语的唠叨，小妞忽然从外面跑进来，院中也没了声音。瑞轩晓得院中已然风平浪静，所以小妞子才开始活动。小妞子眼中带出点得意与狡猾混合起来的神气儿，对爸爸说：“
哥挨打，妞妞藏花盆后头。”
说完他露出了一项可爱的小白眼儿，笑了。瑞轩没法子对妞子说：“
你狡猾坏，和原始的人一样的狡猾，一样的坏，你怕危险不义气。”
他不能说，他知道妞子是在祖母和太爷爷的教育下，
又没有牙长到了满嘴都是顶可爱的小牙儿的年纪。
他的油滑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好几代人的聪明教给他的。这好几代的聪明，宁可失去他们的北平，也不叫他们小女儿受一巴掌的痛苦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